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给我们，我们再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就求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也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中，我们来认识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今天按照进度会看18章到27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读经者的信念，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我们先。复习一下，那我们知道这个《申命记》里头有三大段摩西讲律法。第一段是在1到4章是在回顾过去，那从第5章开始就是在讲第二段讲律法。那第二段讲律法呢，首先它是5到11章呢，它是讲了原则性的律法，讲的律法的主要的原则。那首先，我们就知道他讲了十诫，然后第6章讲到最大的诫命和不可以忘记神。那接下来第7章讲到，如果进入了迦南美地之后，特别提醒要专一的跟从神，不可以去拜偶像。然后讲到了神的应许，就是只要遵行诫命就必蒙福。那到第8章的时候呢，再一次提醒，就是进到那个美地以后呢，你要纪念神的恩典。就是这一切都是神的祝福，然后不可以忘记神，就是还是要专一的跟从神。那第9章里边呢，特别有一段提到，就是你不可以自以为意，觉得哎你是神的选民，你有什么特殊的？不是，神拣选以色列人是因为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义，而是因为神的恩典以及当地的人太恶了，所以神才要把当地的人。赶出去，然后让以色列人住进去。那第10章就讲到神对子民的要求，这是我们特别提到的一个在旧约里边，神对人的要求的那样一段论文，那样一段经文。那最后呢，讲到遵行诫命的必蒙福，那就是这是整本《申命记》的一个主题。接下来，我们上次也讲到说细节性的律法，那我们是细节性的律法。我们上次看到的是从12章到17章，首先呢讲到敬拜的地点，然后讲到不可以侍奉别的神，讲到要分别为圣。那我们看到这是什么内容呢？是讲到圣洁，就是律法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要圣洁。那安息年呢，守节期呀，然后这也都是在跟敬拜神有关。然后讲到说要除去中间你们中间的恶事，最后讲到关于律王的一些规定。那首先我们看到一个就是律法的细节里边，它详细的讲到说我们要如何的圣洁，这是对神的子民的要求。今天呢，我们会看这个细节性的律法第二部分。那从18章到基本到27章嘛，其实到26章最后那段，就是细节性律法就结束了。那这一部分的律法呢，我们会看到说，他会讲到说，祭司和先知的事情，也讲到神要设立陶城。然后怎么样做见证的问题，然后讲到一些出去征战的一些原则。21章也讲到说，流人血的罪，如何处理在战争中那些女战俘，也讲到了一些生活中的一些贞洁的条例，也讲到说，什么样的人可以入耶和华的会，最后也有提到说。离婚再婚的问题和如何那个立长子， 那总之，我们会看到这里边，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我们会看到神的公义的原则和怜悯的原则。那许多细节的律法都是出于怜悯，然后也有许多律法呢是出于公平公义。那等我们等一下，我们会细看。但是我们所以，那这个细节性的律法让我们看到什么呢？首先是神的子民要圣洁，然后神的子民要行公义。神的子民要好怜悯，那这也符合在旧约里边神对人的这个要求。好，那我们现在就看这个细节。到第18章的时候呢，
我也才是故意。第一个画面，拿过来。
睡觉
看不到是吧？右边视频还是左边视频？啊？
右边。
右边吗？我现在鼠标到哪了？看到啊？我在下面吗？看不到。反过来，看不到。鼠标在，
你说这个怎么样？
对，但是现在没有鼠标。啊，来了，来了。我以为是故意的。
那我们就来先来看这个18章。18章呢讲了3件事情，一个讲到说祭司和利未人当得的份，然后讲到异邦的一个恶俗，然后提到说最后提到说要兴起先知，那就是祭司当得的份。那其实这个在民数记里头已经讲过了哈，但是在申命记里头呢又特别重新提了一下，就是祭司，那祭司和祭司，我们知道祭司是利未人，然后祭司其实是在利未人里比较特殊的一部分，就是亚伦的后裔做祭司。那祭司呢和利未人呢，他们是在以色列中是属于服侍神的，所以呢，我们常常会说他在以色列中是无份无业。所说就是说他们的那他们的生活呢，就是靠以色列的会众献给耶和华的这些活祭和一些所有的捐献，比如1/10的出熟的土产。然后1/10的畜生的牛和羊，然后这里面特别提到的呢，就是献祭，就是火祭，就是燔祭啊，就是我们立位记里也讲到有5种祭，那不管你献什么祭的时候，你献祭的祭司呢，在你所献的祭里边，如果你献的是牛和羊，那这个牛和羊的前腿儿，并两腮，并脾胃，这是给祭司的。然后出熟的五谷、新酒和油初剪的羊毛，那这个也是归祭司。所以你献到店里来，就给了祭司做祭司生活上的需用。那利未人呢？利未人是，我们还记得哈，利未人大概是有48座城是分给利未人住，那他是有住的地方，但是城外呢，其实也给了他一点地，但是利未人他不是靠着。他不是靠着进入迦南地以后分给他的那个产业那个地来谋生，所以利未人呢也需要得到一份供养。那利未人所得的份呢，这里就提到说， 得一份祭物与他们同吃，就是有以色列人，他们到圣殿里献祭的时候，那这个祭物里边呢，要分一部分给利未人，所以利未人呢，住的问题他们有成，但是吃呢，他们就可以从这些里边得到吃，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那个时候呢。因为那个刚进，如果他们刚进加拿大那时候呢，他们没有国家，也没有税收制度，也没有人管他们，所以呢，他们要解决祭司的生计问题，也要解决在店里服侍的那些利未人的生计问题，所以有这个规定，就是祭司和利未人要有当得的份。那另外一个呢，这里提到说，在耶和华的面前做完全人。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呢？就是他们进到了应许之地之后，应许之地的民会行一些在神眼中可憎恶的事，所以呢，特别提醒他们不可以学着行。那这里边提到，神眼中所憎恶的事呢，有使儿女惊火，也有占卜的，也有观兆的，用法术、用邪术、迷术、教鬼行巫术的。其实这些。这些是神所憎恶的，所以呢，神说，因为那些国民为什么把他们赶出去呢？因为他们做了这些事，这是神所憎恶的事，所以告诉他们进去迦南地以后呢，要把当地行这些事的民赶走。但是他们是因为这些事情被赶出去的，所以呢，以色列民，神的子民进去以后就不能照着他们的样子做这些事情。所以呢，这里提出来说，你要在耶和华的面前做完全人。所以，什么是在耶和华的面前做完全人呢？这是在申命记里边，就是说那些国民所行的那些可憎恶的事，你不可以学着行。那关于做完全人呢，在我们的圣经里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方，其实有很多地方提到哈，我们就举几个例子来说。那在创世纪里讲到。亚伯兰的时候，那第一次提到，那时候还不叫亚伯拉罕呢哈。亚伯兰99岁的时候，是耶和华神向他显现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所以第一次提到完全在神面前做完全人呢，是指亚伯兰。那这个完全人的意思呢，是说他要在神的面前做完全人，然后神就跟他立约。那这是神守他的约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亚伯兰你要做完全人。那这个约的规定呢是，亚伯兰要做什么呢？亚伯兰及其后裔要世世代代受割礼。那这个割礼是神与人立约的证据，所以割礼是亚伯兰的责任，是亚伯兰后裔的责任。所以以色列人为什么？他们一直要到现在还要行割礼，因为这个割礼是神和人立约最初立约的记号。你有这个记号，证明你是立约的子民，说明你是守约了。你守约了，神一定守约。那这是当初做完全人。那现在我们在申命记里看到做完全人呢，是说你不要行那些国民所行的可憎恶的事，就你不要行耶和华眼中。所憎恶的事，到了新约呢，在马太福音里头，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里也提到了做完全人的一个观念。那这个时候，在耶稣的眼中，这个完全是什么意思呢？那因为它是有上下文嘛，所以上下文是说你要爱你的邻舍，你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这是讲到爱人。所以你爱仇敌，守律法，因为在第5章的前面呢，耶稣讲了很多关于守律法的事情，比如说，你们说不可杀人，但是呢，耶稣说你们可恨人，然后说律法说你们不可以奸淫，然后耶稣说，你们也不可以心里动淫念，所以呢。最后他一个结论是，所以你们要完全，所以这个完全指的是。你要守律法，然后你要爱你的仇敌。那在罗马书里头也讲到说， 什么样的是完全呢？罗马书里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所以，爱人的人呢，就是完全人。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说，什么叫完全人？当然，在不同的阶段呢，它有不同的定义在里面。但是到我们新约，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观念，就是爱人，有爱是完全人，爱可以完成完全律法。然后耶稣也要求我们彼此相爱啊，就能看出是我们是跟随主的人，是耶稣的门徒。好，那这是一段在耶和华面前做完全人，然后兴起先知，那这里边呢是兴起，这里边有一段话啊，就是神应许说要在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你，这是对摩西说的啊。所以呢，为什么如果我们看上下文的话，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要兴起先知。那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百姓在当初在西乃山的时候呢，就求神说，需要中间有一个人传话，就是他们百姓他们不敢见神，因为神发烈怒，所以呢，他们就说不要叫我听见神的声音，也不要叫我看见神，然后，让神呢把话传给摩西，让摩西再把话转给他们，这是当初的一个情况。所以根据当时的情况，神对摩西说了这样一句话，说在弟兄中要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就提出了一个先知的观念。那先知是什么呢？这里也告诉我们说，神将当说的话传给先知，然后先知呢将一切所吩咐的传给百姓，然后百姓如果不听先知奉神所说的话，神会讨百姓的罪。那这就是神、先知和百姓之间的这种关系。那所以呢，我们就是看先知。先知呢，就是奉主说明说话的人，也就是传递神话语的人。所以先知呢，是一个出口，神把他所要传递给百姓的话告诉先知，然后先知呢，把这个信息传给那些指定的人听。所以先知的任务呢，就是神怎么告诉你，你就怎么传递。但是我们一提到先知的时候呢，常常会想到说有预言。我们常常有个观念说，先知就是说预言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这里讲到先知，先知不仅仅是说预言，先知说的话里边更多的都是神让先知传达给百姓的这些话，就神的旨意。所以，凡是如果我们要把它定义准确一点呢，就是凡是神教先知所说的话，都叫做预言。那是神对当时人所说的话，有一小部分是预言，是预告，是预告以后的信息。所以，我们因为现在呢，现在常常有一些传道人吧，他们会以神的先知自居，然后会告诉我们一些预告的话。那我们怎么判断它是真和假？所以我们要本着这个原则，就是先知是，我看看，我们还是先回来这个，回到这个先知的职责，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哈，先知传递神话语，然后人要不听先知的奉神所说的话呢，神必讨那人的罪。然后先知的责任呢是传讲，百姓的责任是听从。那这个在以西结书里头讲的就更清楚啊，就是先知和百姓和神这个中间的关系。那这个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呢，这句话对当时的人来说是神应许他们要给先知。因为什么给先知呢？前面我们看到说神所憎恶的是百姓到那边去占卜算卦，对吧？ 就是我们也会常常有这种心理，就是我们面对一个不可确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往往需要找到一个可靠的依据，说我要做什么，我怎么做。那对当时的人来说呢，他们一个能增强他们信心的事情呢，就是占卜、算卦，然后我就有信心去做这件事情。那对神的百姓呢？他们也需要这种，他们也有这种需要，所以呢，那是就从另一个角度，神说呢，我给你兴起一个先知，你们要想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你们就去问先知，先知会把神的话告诉他。所以这个一方面，神兴起先知是要他们做完全人，不要效法那些当地的那些人，行耶和华眼中所憎恶的事。另一方面呢，也是给他们，就像我们看到说，后面讲到大卫的时候，大卫做事情的时候，他都是先去寻求神的旨意。那谁来告诉他呢？就需要有先知。所以这边一个意义呢，对当时来说，兴起一位先知，然后把神的话告诉百姓，百姓就知道去怎么去做。但是这个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呢，就是。圣经里边的许多的预言都是既在当时有意义，又在后来有意义。那这句话在后来的意义呢，就是摩西所预告的那位像他的先知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在新约里头，我们会看到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常常会说：“你就是那位先知吗？”这个就指的是神所预告的那个先知。那这个先知他就有弥赛亚的含义在里面。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在新约的时候，就是你看，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里就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这个后面就是先知啊，就那一位先知，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然后使徒行传里第三章也讲到说，主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这是摩西说的话，然后这个他用引用这些经文来告诉百姓说，这个先知是指耶稣。那我们刚才提到说，现在有很多以耶和华的名、以神的名来预告未来的一些先知，那我们需要辨别他是真是假。那我们讲义里边是。告诉了我们说怎么样辨别，就是首先我们看他要看他所说的和真理是不是相合。当然这个比较困难啊，因为很多人现在的先知都是预言说世界末日要来了。那我们也见证了很多这种和圣经真理不合的这种预言，因为所有因为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那日子那时辰。谁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耶稣再来的那日子、那时辰，就是没有人知道的。所有算出来说他知道那日子的，那都和圣经的真理不合。然后呢，第二个呢，他的预言呢，还要看他的是否应验。就是我们以前经过了很多没有应验的这种先知的预言。那如果他不应验，他就是假先知。假先知怎么办呢？在当时来说，假先知就是把他治死。那现在呢，我们不可能说他的预言哪一个传道的先知他的预言没有应验，然后我们就去把他治死。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权柄就把他治死。但是现在如果教会发现的话，教会应该把他逐出教会，就不让他，不应该让他再。有机会上讲台来讲这种没有应验的预言，因为已经证明它是假的。所以这个，但是也有一些人呢，他就是也不一定是传道人了，他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就你我们教会很少看到，但是在其他教会，也许你会遇到，就是他说他有先知的恩赐，然后他会给你发一些预言。那所以这样呢，我们也要有所警醒，自己要有个判断。 那我们的讲义呢，讲的也比较详细哈，如何辨认，如何处置，我们就不多讲这个内容。然后我们来看这个19章，讲到陶成和见证，如何做见证。陶成呢，我们前面已经提过了哈，陶成就是让我们看到神的公义和怜悯。那我们先看陶成，陶成设立陶成的目的呢，就是为误伤人命的人着想。那就是说，就是他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有人误杀了人怎么办？因为在当时呢，这传统就是说叫你杀了人，被杀的人的亲属就有这个权利把你杀掉，叫以血还血。那这叫逃血债。就是说，但是你要误杀了人呢，你并没有想杀人，但是如果也要把你杀掉的话，那对这个误杀人的人呢，好像就有点不太公平，就没有怜悯心，应该给他一个，因为他也不是故意要杀人的，所以呢，这里边就区别了故意杀人和误杀人的两种处理办法。那对于误杀人呢，如果那报血仇的要杀他怎么办呢？这就设立陶城。就是一共设立了6座陶城，就是分布在以这个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就是说，陶城的目的呢，就是离你很近，你误杀了人，你就赶快跑到陶城里去，然后陶城可以把你保护起来。如果陶城要少，或者是没有陶城的话，你就没有地方可逃。那个逃报血仇的人一定会找到你，就会杀掉你。那什么叫误杀人呢？也给我们举了例子哈，就说你上林子里边去砍木头，然后你一砍呢，你本来是砍木头，然后斧头脱了，脱了以后你那个头呢就打到了别人身上，把别人打死了，这就叫误杀。就你没有本意要杀他，但是你所做的动作间接的把人杀了，那这样的人叫误伤人，误伤人命，你赶快逃到逃城里去。逃到陶城里去呢？陶城里边的人有责任保护那些报血仇的人，不能杀掉你。这样就可以让误杀人的人呢可以存活，这是一个怜悯。那如果一个谋杀的人他要逃，他也往陶城里逃，他故意杀了人，然后他也逃到陶城里，那陶城要不要保护他呢？这里就说不可以。如果有人恨他的邻居，埋伏起来把他击杀了。然后，即使他逃到陶城里去，那长老也要打发人去把他从陶城里带出来，交到那些报血仇的人手里，把他致死。所以，这个让我们看到什么？看到神的公义和怜悯。那见证呢，也是一样，就是说，如果你告一个人有罪，为了防止你被人家诬告、被人诬陷，那这个为了被告者的清白。这里边呢说呢，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以定案。就不是一个人说那没有用，必须得两三个人一起说，说的是同样一件事情才可以定案。所以这个引申到我们现代这个陪审员的制度，就是从这里来的，不是一个人说了算。那如果有人要做假见证怎么办呢？十诫里面也提到不可以做假证人陷害人，对吧？所以这里提到呢，如果要是有人做假见证，要待他如同他所用假见证所控告的那个人的同样的罪名来对待他，就是诬陷的罪是很严重。你假见证说别人杀人了，这个罪。那就是你犯了杀人的罪，所以这个这么严格的目的呢，就是要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别人听见都要害怕，就不敢行这样的恶。所以我们现在对于诬陷的罪还轻，所以诬陷就到处泛滥。以前还有那种恶意举报的哈，在中国大陆曾经有叫什么"八分钱恶心死你"，八分钱就是一张邮票。给你写一封匿名的举报信，贴一张八分钱的邮票，然后让你 有的可能让你一辈子都说不清，因为可能组织上怀疑你了。代价太低啊，所以这个，然后20章呢就讲到说有关于征战的条例，就是你要出去打仗，以色列人要出去打仗的时候，有一些具体的条例。那第一呢，就是在你打仗之前呢，祭司要在所有的人面前宣告说，我们去征战，不要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这是第一。第二呢？然后那些带兵出去打仗的官长呢，要宣告四种免战的情况，就是有四种情况，这四种人你可以不用去跟我们一起出去作战。本来你是，比如说你是应该作战的，你是属于军队里边的一员，要出去打仗你应该去。但是如果你属于这四种免战的情况呢，你可以不去。我们来看这个四种免战的情况哈，这个也体现出神的怜悯，什么人可以不去呢？如果你盖了一个房子，尚未奉献，就是意思什么呢？你盖了新房子，你还没有住过的，那你可以不去出去作战。为什么呢？你这个劳动的成果你还没享受着呢。哎，那你可能你征战作战的时候你要去，丧了命了，你不是有个遗憾吗？你说费了半天劲盖了一个新房子，然后没享受着，这样人可以不去。第二个呢，你种了葡萄园尚未收成的。这也是同样的道理，你辛辛苦苦栽种了一个葡萄园，你还没吃过这个葡萄呢，你可以不去。然后你聘了妻尚未娶进门的，也是同样是吧？你都订了婚了，聘了，然后你还没有真正的过过夫妻生活，你也可以不去。最后一个呢，更有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自己说你是害怕，你也不必去。你也可以不去，就是在打仗之前，你说我这个仗我心里害怕，你就可以不去。这个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是神的怜悯啊，就是，但是你这个特别是这第四个哈，害怕的人不去，这个也不完全是怜悯了哈，也是为了作战的需要。就是说你害怕，你去了以后，你有很多害怕的行为会影响其他的人，所以害怕的人不去，去的人呢？那都是不怕死的，所以作战就会勇敢。所以我们这从这里也看到哈，这个是神的怜悯，像这样的人都可以不去。然后呢，也讲到说，如果要是攻打一座城的话，那这个顺序是怎么样呢？就是首先呢，你先劝他降，围起来，然后跟他讲，去，先给他发个战书，然后说我们要打你了，你要投降。如果他不投降，就把这些城围起来；如果这个城围起来也不投降，那就把这城攻下来。攻下来以后呢，要把里边的男丁杀尽。那这个是指着说离以色列人比较远的地方的国民可以这样做。那最后有一种呢，就是如果是属于迦南六族的，就要灭绝尽境。那你不可以自己就，你想看他怜悯，你就不杀他，那是不可以的。那这个就是神给他们进去以后的一些规定。然后到21章的时候呢，就讲到了，首先呢，就是说。如果有就是流无辜人血的这个罪，就是这个是在神的眼中看为非常严重的罪，所以他讲到了种种的方法要处理，怎么样处理这样的问题。第二个呢，他讲到说，如果在战争中有被俘的女人，有被掳来的女人，怎么处理的问题。那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也能看到，这是神的公义和怜悯啊！就是在那个时候的战争中呢，就是如果两国要打仗，那男丁杀掉，那就是杀掉了哈，那是作战的人嘛。但是那些妇女和孩子呢，就都变成了战利品。 那在当时的情况下呢，战利品如果是妇女的话，就待遇就比较惨。那个时候就是在过去，他也没有什么保护妇女儿童的这些说法，就是说所有的女人和孩子都都成为战胜者的奴隶，那战胜者随意就可以处置他们。那为了保护这些被掳的妇女呢，在这里边呢，就特别提到说，如果以色列民你们出去作战，啊，对待那些女战俘，特别是说有些美貌的女子，然后你看她好，你就喜欢她，你想把她据为己有，那这种情况下，特别给这些以色列人有个规定，就是说，怎么样保护这些妇女的？这里边就提到哈，我们看经文，若在被掳的人中见有美貌的女子，恋慕她，要娶她为妻。这个是在当时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事情吧？就是你要想娶她为妻，你要领她到你的家里去，然后她要剃头发、修指甲。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住在你家里哀哭父母一个月，然后你可以与他同房，然后你要做他的丈夫，他要做你的妻子。这个在，你想想，在《申命记》的时候，《申命记》差不多有3000年吧，以前有这样的律法。虽然很奇特啊，但是这我们看到说，神内就是对这些被掳的女子有这样的一个保护。那在古代的战争中，因为残忍，女人成为战利品，生命和尊严毫无保障，常受到极不人道的待遇。那这条律法呢，可以保证被掳妇女的生命和尊严。那这里边，讲到几件事情，就是你看上的你在俘虏中看上的女人，你要娶她为妻，就是正式的婚娶，那个要和你别的情况下所娶的妻是同样的待遇，这是第一点。你不能说把她随便来了你就霸占了她，然后就把她扔到一边，那是不行的。那第二个呢，提到说要给她剃头发、修指甲。我们的解释是说，为什么要剃头发、修指甲？就是说，他原来有一些吸引人的地方，你要把他这些东西都去掉，让他穿上你们这个比较普通的这些衣服，看他还对你还有没有吸引力，你还要不要娶她？然后呢，还有一个月的冷却期，这一个月呢，他因为他的父辈兄弟可能都被杀了。那他被掳来了，所以呢，你要允许他悲哀一个月。那这一个月之内，你不可以去碰他，你不可以接触他。然后这一个月，如果一个月以后你还想娶他，那你就去。可能过这一个月以后，可能你冷却了，你冷静了，那你就不用娶他了，对吧？然后你娶他的时候呢，娶来以后，你也不可以说我爱。即使你规定娶，那我就娶完了我再把她卖了，那也不可以，不可以把她当做婢女，她是一位妻子。这个让我们看到说，这神为什么要让我们好怜悯？因为神本身，神是怜悯的，所以会有这些细节的律法。那女战俘。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说他有一个长子继承权，就说，这个呢也是一个公平公义的一个原则哈，为了家庭的和睦、家庭的和谐，就是说在当时呢，长子是有双份的产业，就是不像我们哈，我们在影视作品里看到这个。在皇家，在皇帝那个家里边要整长子，因为长子就立为太子，就继承皇位了。但是在普通人家，你说普通人家的长子有什么用？普通人家的长子他有产业，他是双份的。然后他在家里呢，他继承了父亲这个家族的这个行政宗教的，就相当于他就是相当于家里的大家长。 对，长子是有权利的。那这里面特别提到的是说呢，你出现的情况呢是说，他人可以有两个妻子，就是当你有两个妻子的时候，一个是你所爱的，一个是说你所恶的。就你娶了你后边娶的妻子，你喜欢你后边娶的妻子，然后你前面的妻子给你生的长子，你就想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废掉，为了讨你后面娶的妻子的喜悦，你要立他的那个儿子做长子。这里边告诉说不可以，就是你先生的、先娶的那个就是长子，这个是保护、维持家庭的秩序，这是为了公平，可以避免，即使是普通的人家，不要出现这种情况。然后呢，再后来呢，也讲到说，如果人要是有悖逆的儿子，不听话怎么办呢？这个也讲到说，不孝，就我们所说的不孝子，那要可以把他，不听从父母，顽梗悖逆，怎么惩治他，他也不听。那父母呢，可以把他带到本城的城门，到长老那里，然后把他告到长老那里，本城的人可以用石头把他打死。这个呢，是为了家庭和社会的，就是跟我们现在情况不太一样。我们现在有很多那个顽梗悖逆的孩子，不听父母的，然后特别也是被父母的骄纵之下，然后很多坑爹的，对吧？把父母都给你断送进去，所以这个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你父母可以。把他交出去，这个就不算父母的，不属于父母的问题，父母没有办法了。但是这个，如果你不处理他呢，他会造成你整个家族的问题。然后最后呢，21章的最后一段呢，提到说，人若犯了该死的罪，被治死了，这个治死的办法呢，是把他挂在木头上。然后呢，说他的尸首不可以在木头上过夜，在当日要将他葬埋。然后提到说，被挂的人是在神的面前受咒诅的。啊，这个规定呢，我们不太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刑法，为什么会有这种规定？那这个律法的意义在哪里呢？就是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才明白说这个。被挂的人在神的面前受咒诅是什么意思？那我们新约圣经呢，有很多经文来解释了这个被挂的这个意思，就是本来我们是那个该死的人，就是理解这句话哈，就不是按照这个《申命记》里这个意思了，不是说耶稣犯了该死的罪被挂在十字架上，而是说我们应该被挂在十字架上，应该是那人应该是我们。但是呢，因为耶稣替了我们的罪，然后耶稣挂上去了，所以圣经里说，耶稣爱我们，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这个体现呢，就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被挂在了木头上。那这个意义呢，就是替我们承担了咒诅，就是替我们承担了神对罪的这个惩罚。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因为耶稣替我们死，我们的罪就被赦免？因为这个罪的代价。这个咒诅，耶稣他替我们付上了，所以，他被挂在木头上是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这个加拉太书引用这个经文，我们来看这个，再看其他的这个细节的律法啊。那22章提到了。22章呢，就是特别细的一些律法啊。这个首先呢，我们讲义这个，谁可以入耶和华的会？那等一下，我们后面会有详细会有讲义会有详细的讲。我们先跳过这个。那这里边呢，讲到说啊，没有复制，那是23章，22章的细节。看多了一层，就非常细。 这个戏呢，我们就看到这里边就是讲到公益和怜悯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看见了迷失的牛羊，你要把它带回来，交给它的主人。这是，然后呢，讲到说男女的衣着的问题，就是提到说妇女不可以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的行为是女神所憎恶的。这是非常细的一些细节，对吧？然后呢，你如果你建造房屋的时候，你要在房上的四围安栏杆，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掉下来就会出现流人血的事情。然后也讲到关于娶妻，人娶妻的贞洁的条例，就是婚前怎么样，婚后怎么样，婚前婚后保持贞洁的事情。然后也讲到说，对性犯罪的一些不同的处置的方法。那这都是非常细的一些细节。那这些细节的规定呢，就是体现了神的公义和怜悯，就是避免产生很多的民事的纠纷。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我们的讲义里头呢，讲到的是说第九节和第十一节，叫不可，还有个不可混杂。在这里说不可以用两样的种子种在葡萄园里。然后不可用牛驴耕地，不可穿毛、羊毛、细麻掺杂的做的衣服。这个本意呢，就是说，其实这个我们不太容易理解哈，就为什么不可以在葡萄园里用两样的种子种？那这两样种子不都长有两样东西吗？然后你说那个，羊毛和细麻混在一起，那不就是我们现在很多那个西服都是这个混纺的？为什么？但是这里边呢，我们讲义就说，这里边呢是为了说提醒神的子民，又借着这样的事情、这样的规定，来提醒神的子民呢，你要保持圣洁，你要分别为圣，就不要掺杂，不要混杂，就提醒他们不要和当地的人去混杂，不要和当地人的信仰去混杂，不要和当地人那种风俗去混杂，所以，不见得一定就是说这个两样的种子就会有什么严重的，就是会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这倒不是什么大事，对吧？就像吃东西饮食律似的，饮食律的意思呢是让你在吃的事情上与外面有分别，不是说你吃了猪肉你就会死，对吧？这是不可混杂的意思。那到新约的时候呢，曾经有我们知道有一节经文叫“信与不信的不可同负一轭”，那其实也是在说你在细节上要注意，不要混杂，就是信仰和你的生活方式和你的习惯要注意。然后对于性犯罪不同的处置，就是那这是出于公平和怜悯啊。那这个经文里提到了几种情况。不同的情况就有不同的分别对待的方法。OK，那我们就没有时间细看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你看他这里讲到了四种情况，对吧？人和有丈夫的妇人行淫，那这个要一并致死。然后处女已经许配丈夫，然后有人在城里遇见她，与她行淫，这个要致死。那如果这个已经许配丈夫的女子在田野遇到了男子，然后被男子强行的行淫，那要处置这个男子，就不处置这个女子。然后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然后与她行淫，那他得罪了这一个人和他的家族，那要怎么处理？这都有不同的处理的方法。那所以到23章呢，刚才我们说了，就23章是说。有些人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也是一些非常细的细节，就是他讲到了许多的细节，就是比如说 外伸受伤的，就是或者被阉割的，这就是男的没有生殖能力的人，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然后私生子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然后亚门人和摩亚人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按理说亚门人和摩亚人，我们在前面讲到那个旷野，他们在旷野走的时候，神还特别规定，你们遇到亚门人和那个摩亚人的地界的时候，你们要客气的问人家说，可不可以从你的入里的，从你的地上穿过去，可以抄近路。如果人家要不同意的话，你们不能跟他们去打，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有亲戚的关系在原来。但是这里边呢，提到说亚门人和摩亚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就是说进耶和华的会要圣洁，特别是说，他们在，以色列人进迦南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们拒绝了那个以色列人他们的请求，不给他们路，所以他们就拒绝了神的恩典。所以现在在他们进去以后，这个耶和华的就他们不可以进耶和华的会，就已经把他们原来还挺照顾他们，对吧？说不可以跟他们征战，但是现在呢，反过来，因为他们不和以色列人为友，所以他们也就不可以进耶和华的会。而且他们在那个时候还做了一些得罪神的事情，对吧？这里讲到，接下来呢也讲到说怎么样保持营地的卫生，这也是非常细的细节啊。你几百万人在外面扎营，那你那些废物怎么处理哈？人的废物怎么处理？这里面也特别讲到，特别细。然后以色列中不可以，以色列的人不可以有娼妓和娈童。然后呢，也特别讲到说，以色列人如果要奉献，那娼妓的钱和娈童的钱不可以奉献到神的殿里来。当然，还有一些更细的一些细节。那我们就看这个关于这个，就是说细节都规定了，但是我们怎么做？这个神呢，不是说就是一板一眼的那种死的规定，比如就是说摩亚人不可以入耶和华会这件事情，那圣经里就记载了有一位摩亚的女子，哎，她就入了耶和华的会。那这个就是我们后面会看到这个路德记，路德本人呢，她就是一个摩亚的女子。然后这个路德呢，他跟随这个拿俄米回到了犹太人。然后他和了一个犹太人，有波阿斯，成了亲。然后波阿斯在后代就是大卫，就是路德成为了大卫的曾祖母。那在特别在耶稣的家谱里边呢，在马太福音里边讲到说，讲到耶稣的家谱里头特别讲到说路德。所以我们会看到说，有律法，但是神的义呢，也可以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神的恩典和怜悯也可以显出来。这让我们看到，神是一位怜悯的神。我们的讲义里边讲了比较详细哈，关于路德。我们没有时间看的这么细，但这个是娈童和娼妓所的钱不可以带到神的殿里来，就是神不允许以色列的女子中有妓女，男子中有娈童。啊，如果我们应用到现在呢？我们讲义里提到说，如果有人用非法的手段赚了钱，然后事后怕神责罚呢，到教堂里边说，哎，他就奉献，他在他的心里他是说我可以买个平安。然后，如果我们要知道的话， 教会不应该收这样的钱。这是我们讲义里讲的一个应用的原则。24章呢，你看这全是基本很细的民事律哈。24章就讲到说离婚和再婚的问题。那这里边就提到一件事情，就是24章第1节，人若娶妻以后，见她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她，就可以写休书交在她手里，打发她离开夫家。然后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那我们就看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摩西的这个律法呢，是说。如果你不想，你如果就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如果你想离婚，那你要给他一封休书，就是对当时的人，因为在当时呢，就是娶妻和休妻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因为妇女没有地位。但是如果你随随便便就把一个人休了，不给他休书的话，那这个人呢？地位呢？他是一个已婚还是未婚的这个地位，他就不清楚。不清楚的话，就影响他再嫁。所以当时摩西呢，就写了这么，在神通过摩西就在律法里就有这么一个，就是如果你要休他，你要给他休书，然后他可以去嫁别人，就是给他一个清晰的婚姻的地位。那但是这个事情哈，到新约的时候。有法利赛人拿这件事情来试探耶稣，然后耶稣就讲了这个事情，因为法利赛人呢，因为耶稣说夫妻二人是一体的，不可以分开，然后他们就说，那为什么摩西说可以分开，只要给他写休书就可以分开？那耶稣说，摩西是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就是这个。新约里边马太福音这个故事呢，有这样一个旧约的背景，就是对这个经文的理解。然后在我们的讲义里边呢，因为这个有一句话叫13节那里，24章13节说，就是。一个人没有钱，然后把他的衣服当给你了。然后呢，这里边的规定呢，就是说到晚上的时候，你要把他当给你的衣服，虽然他没有钱把这衣服赎回去，你要把这衣服还给他，让他晚上有睡觉有盖的东西，因为那个在当时衣服是可以当做被盖的。那讲了这么一件事情，那讲完这件事情以后呢？说这是你在耶和华面前的义，就是说这是人可以行出来的义，在神的面前。那我们的讲义呢，就特别讲到说因信称义和因行为称义，但是我们没有时间详细讲了。在王牧师的讲义里边呢，把因信称义和因行为称义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说因信称义呢，是我们取得了一个因信称义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拣选，跟我们的行为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接受了就接受了，但是我们接受了神的恩典以后，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事。那这个行为呢，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我们行为的义。这个行为的义和你得到神的恩典这个义，这是2个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分清楚，一个是因信的义，一个是因行为的义。那王牧师的讲义里面呢，用了很长的篇幅，讲得特别的清楚。因信称义，让你进入神的国，然后你因行为称义呢，是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是我们要有清楚的这个概念就好了。那我们来看这25章，25章还是一些细节哈。25章的细节呢，就我们挑有我们比较熟的哈，比如这个鞭打的数目，这里边规定说。如果有人要被鞭打的话，那只能打他40下，不可以多打。 所以在新约里头，我们看到保罗讲到他被鞭打的时候，都说打40下减去1下，为什么呢？就是犹太人怕打多了，就打到39下就不打了。万一打多了呢？没数明白，数错了，打多了那就得罪神，这是旧约里的律法。然后你旧新约里头引用的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以拢住它的嘴，这也是新约里头我们听到的话啊。然后讲到说，为丧亡的弟兄生子立后的规定，那这个我们后面也看到了啊，就是说兄弟同居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然后这个生的长子呢，归于死去那个弟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被涂抹了。这是律法里的规定，就是保持这个他们的产业能够有人继承。那这个在，这个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定。然后26章呢，就讲到了奉献出熟的土产这样的一个规定，然后也提到3年要有一个十分之一，土产的十分之一要奉献，然后这个是要分给那些利未人和寄居的那些人，让他们可以一起吃饱。到26章的最后16节到19节。这就是对前面第二次讲律法整个的那些内容，从律法的原则，从第5章开始，律法的原则5章到11章，然后从12章到26章，这是律法的细节，还有一个总结，就是总结最关键就是说，你们要做神的子民，做神的子民呢，要遵守神的话，然后特别提到呢，是说你要认耶和华为你的神。遵守他的话，听他的话，遵守他的道，然后呢，耶和华就会照着现在所讲的这个应许，然后认你为他的子民。所以这个就是说，守不守律法，人要守神的律法，神就会按照他的应许承认这个人是他的子民。所以这是以色列人，神是守约施慈爱的。但是神这个守约施慈爱呢，是向遵守那个约的以色列人来守的。如果以色列人不守他的约，他会面对神的审判。所以这个是一个结论。那27这个，所以稍微我们看一下这个吧，就是律法的细节。我们看到虽然很细，但是它主要体现了3个原则，一个是圣洁，分别为圣。一个是要公义，一个是要怜悯，这就是旧约里边提到的人要怎样行，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这就是律法的细节，这些有一些，这是一个复习哈。那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那接下来呢，从27章到30章呢，是第三次讲律法。那我们27章我们就不看了，然后应用，那就是这今天我们看到说，在神的面前做完全人，完全人的体现，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应用在我们身上就是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爱就完全了律法。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申命记》有详细的律法，有许许多多非常详细的细节可以让我们去遵守。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要有分别，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可以在与神同行的过程中经历到神的祝福。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